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仍然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说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首先分享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第151问。我问问题，大家一同来读答案。我那些使某些罪加重比其他罪更可憎的情节是什么？答：罪的加重情节，已被侵害者有关的直接冒犯上帝他的属性和敬拜，直接冒犯基督和他的恩典，直接冒犯圣灵他的见证和工作，直接冒犯尊长处于尊位之人，以及和我们有特别关系与责任的人，直接冒犯圣徒，特别是那些软弱的弟兄，冒犯他们或其他任何人的灵魂，以及伤害所有人或许多人的共同利益。弟兄姊妹，今日教会中大多数人认为犯罪都是一样的。这话有道理也没有道理。有道理就是罪都是违背上帝的什么律法，罪都是亏欠上帝的什么荣耀，而是罪的工价都是什么死，大罪乃至什么小罪乃至吃禁果这样的我们今天看来的些许什么小罪，因为他得罪的是无限慈爱无限荣耀无限尊贵的上帝本身。但是同时罪确确实实在程度上因着情节各不什么相同，所以犯罪在其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犯罪在其情节上是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这就特别讲到两类从被侵害者第一个，我们侵害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这讲到直接冒犯上帝他的属性和敬拜我们如果因着自己的遭遇就说上帝是不公义的，那我们侵犯上帝公义的什么性情如果因为我们没有蒙爱，或者是我们在爱心上没有得到满足，那我们说上帝没有慈爱这个是直接攻击冒犯上帝的属性的也包括各样的敬拜这个敬拜既包括我们个人的敬拜有没有灵修家庭的敬拜，当然更重要的是公共的敬拜。然后第二个方面，直接冒犯基督和他的恩典。然后讲到直接冒犯圣灵他的见证和工作这个方面我们就不多讲但是底下我们看到圣徒人与人之间教会中常见的直接冒犯尊长圣家甚至讲到咒骂父母的必备什么致死。但是我们从圣经上看，我们从社会上看，好像没有说因为咒骂父母直接被什么处死的这是天罚天怒。所以有些罪是隐秘的给瞎子领错路你的家庭中犯的罪，对官长犯的罪有些是隐秘的，但是招致天罚什么天怒的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些处于尊位之人，以及和我们有特别关系与责任的人，这些关系和责任都是为了让我们彼此相爱，互相什么照旧的结果我们成为互相侵犯互相伤害这个罪是严重的直接冒犯圣徒特别是越是软弱的弟兄，我们越是加倍的什么顾惜，冒犯他们或其他任何人的灵魂，以及伤害所有人或许多人的共同利益。弟兄姊妹，家庭的和睦，教会的合一，这些是我们家庭是我们拯救教会共同的什么利益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个人的恩恩怨怨甚至几个人之间的尽量的保持在最小的程度，随时的处理随时的解决随时的符合 啊，这些都是啊非常重要的，求主特别怜悯我们。好，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主耶稣基督教会的荣耀啊，请在以弗所书啊第一章的啊15节到23节这段经文。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附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姊妹，教会啊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指的基督与教会的生命的联合。所以不管是上帝整个计划的奥秘，以弗所书讲的那只似乎满足，要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什么一啊，然后讲到啊耶稣基督福音的奥秘，是外邦人啊，与犹太人都在基督里同为后嗣，同归同为一体，同盟什么应许，说福音啊，上帝要解决天上地下的问题，上帝要解决外邦人与犹太人的民族的问题。那上帝怎么解决呢？然后在第三章中啊第10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啊，这被称为上帝的计划如何实现的奥秘。但是教会又怎么能够承担这样的重托呢？教会不是靠自身来完成这样的重托，教会因着与基督有奥秘的什么联合。所以我们看到关于天上地下的奥秘，关于外邦人与犹太人合一的奥秘，关于上帝的计划成就的奥秘，最终都是落实在教会上，落实在教会与基督的什么关系上。那今天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继续分享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个系列的第6讲，我们就特别讲到主耶稣基督教会的荣耀，我们会讲到建制性的教会啊，还有有机性的教会啊，我们就给大家今天啊讲到3点啊。教会首先是上帝拣选的子民，上帝要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要是上帝的子民，而且基督为教会舍命。我们讲到教会本身就是上帝恩典的国度啊，今天我们很难理解教会是一个 commonwealth， 教会是一个共同体，教会甚至是一个 republic， 教会是共和国，有耶稣基督做教会的什么君王和元首，我们选举长老，这是代议制啊，弟兄姊妹然后就教会的重大事务进行表决，这是民主制。所以教会中有君主制啊，有啊代议制啊，也有啊民主制。所以基督为教会的元首，但是弟兄姊妹，教会是上帝所培训的军队啊，基督就是教会的什么元首。所以我们教会中，如果我们总是强调关怀关怀关怀关怀，关怀肯定是重要的，但是关怀的目的是什么呢？ 关怀的目的不是满足人的需求，不是让人人都满意，而是让人人都来到上帝面前，人人都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成为基督的什么精兵，为己无所求，为主什么求大事。如果天天想着自己的手疼头疼，天天想着没前没后的草没人锄，天天活在自己的情绪中，这本身就是没有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把自己当作耶稣基督的精兵，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教会的元首，仅仅是医治了，仅仅是安慰了，仅仅是帮助了，那我们就耶稣基督这个信仰本身就会成为满足我们安逸生活的工具和拐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教会的荣耀，当注意建制性教会有什么功用啊，教牧的关怀以及我们事工的参与。弟兄姊妹，我给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啊，实在是啊恐惧战兢啊，主耶稣基督教会的荣耀是超过任何个人的荣耀，超过家庭的荣耀，超过美国最兴盛时期的荣耀，不管中国欧洲的荣耀是如何，上帝的教会的荣耀超过他们。所以耶稣基督说， 我为教会谁啊舍命，而且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强，个人强，家庭强，国家强；教会弱，个人弱，家庭弱，国家弱；教会混乱，难免社会混乱；教会纯正，就能够给社会带来一股什么清流。好，我们祷告，求上帝特别怜恤天父上帝，像我们这样的罪人怎么能够传讲你的圣洁公义良善，像我们这样的罪人怎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像我们这样的罪人怎配在主的教会中安息得安慰的帮助，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哪怕此时此刻你若按照你的律法，按照你的公义来纠察我们，实在是大地列位深渊，我们活活坠入阴间。但是此时此刻你卑微的仆人，此时此刻我们众弟兄姊妹仍然是侍立在你自己的面前，主，你实在是又恩又真又活的上帝，你实在是向我们显明你的慈爱，显明你的荣耀。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是永不改变，永不离弃，永不失败的大爱。主，求你向我们施恩怜悯，使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认识耶稣基督，更深的知道教会的奥秘，好使我们在教会中能够行公义啊，能够有谦卑，能够得享你的同在，能够与你同行。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在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啊这个系列中，我们就讲到主耶稣基督教会的荣耀。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容易大家都注意到他的受苦受难降卑啊，他所受的羞辱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两个方面，第一，那耶稣基督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什么出现，他从没有放弃他的荣耀，只是隐藏了他的什么荣耀。第二个方面，哪怕他道成了肉身，他也可以随时，我们就看到登山变相啊，他的脸目洁白如什么日头，他的衣服洁白什么如阳光啊，入光。然后我们看到摩西和以利亚都来到啊他的面前。所以说耶稣基督不仅是受苦，最终是得什么荣耀。 上帝耶稣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福分和呼召，不是让我们受苦受死。那我们通过受苦受死，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什么荣耀。所以唯愿我们更多的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位格的荣耀，奖杯的荣耀，受苦的荣耀，升高的荣耀。我们更是在最后两讲落实到教会的荣耀，落实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上帝给我们的赐福和呼召，不仅是让我们得救，而是让我们得胜，最终得什么荣耀。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建制性教会与有机性教会，那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软弱或者教会的纷争，其实是有很多概念都理不清楚的。啊，建制性教会的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家庭有家庭的功用，教会有教会的什么功用，国家有国家的功用。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一既可以自愿的组成家庭，啊，参加教会也是基于你的自愿，不管是你在中国、在台湾、在香港，还是你移民美国，这些都是不影响你基督徒的什么身份。你想挣钱，你还可以结为公司；你想从事福利，你还可以结为啊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你想从事政治，你还可以结成各种什么政党。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在建制性教会，在我们主恩基督教会之外，弟兄姊妹可以自愿结合，根据需要，根据感动，根据恩赐，有很多你可以结成啊立约自愿互助的什么组织的。那今天我们很多人啊，不是在建制性教会之外，我们更多的寻求生活上的帮助，道路上的共勉，那我们都要压到建制性教会中来，建制性教会也不可无法符合的。所以弟兄姊妹，建制性教会是指众人聚集组成的具体的教会 church as an institution 或者 institutional church， 建制性的教会。建制性的教会有设立的牧师、长老、执事啊，带领和治理之下形成一定的啊组织制度。圣经甚至讲到，凡事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次序行啊，这就是建制性教会。但是有机性教会是指向 the people of God as an organic body， 就是说上帝的子民作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不管是你婚姻家庭，还是成立一个非盈利的组织，甚至是公司、基督徒的私立学校、基督徒的大学，甚至基督徒的国家，都可以称之为一个 commonwealth， 一个共同体。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二节就说，上帝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the church of God is the people、啊、这句话简称的话， the church of God is the people of God。 上帝的教会就是上帝的子民，当然是在耶稣基督里得救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各个教会之间啊，各个宗派之间，都可以给予基督徒个人的自愿，满足你个人特别的负担。如果你有特别的政治的负担，你组成一个政治体；如果你有特别的慈善的负担，你组成一个慈善共同体啊。如果你有特别的读书的兴趣啊，在教会之外的也可以组成自己的群体。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在加尔文神学院一个老师叫伯尔特，他的这本书啊，当时我在加尔文神学院我真的是啊读不懂的啊，那个时候虽然是牧师啊，多年做教师啊，但是不能够理会啊。现在在主恩教会里慢慢慢慢的成长啊，伯尔特就讲的说，按照凯伯尔的观点，基督徒进入各行各业，既不是直接接受教会组织的差派，也不只是个别的信徒，就说你个别的信徒，你还要结成一定的什么群体啊，自由结社，没有一个结社，你是很难辅导、很难帮助、很难从事一定的什么事业的。基督徒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行动， 不是直接源自教会的架构和权威，而是我们自然生命的表现。在人生不同的领域中，信徒在教会崇拜与门徒训练过程中受栽培受教育，然后在世上把他的信仰和灵命什么活出来，全教会传道人以祈祷传道为念。我们讲到教会的事工啊，祈祷传道啊，施行圣礼，门徒培训，这就是教会啊主要的事工。当然也包括宣教，也包括辅导。其实其他很多方面，你有负担，你有需要，可以不可以啊？当然实际存在啊。怎么满足呢？那你要在主的面前，根据上帝给你的恩典，互相之间彼此的扶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美国教会的一大分裂，比如说我们 PCA 啊，这是现在美国最保守的啊，人数最多的长老会啊，有2000多家教会啊，10到20多万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今年是 PCA 啊50周年成立的纪念。为什么50周年呢？因为包括美南长老会也经历了巨大的什么分裂。这个分裂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当初美南的长老会达伯奈之类的，我很常非常敬仰的美南长老会的保守派的神学家，基本上都是支持南方的奴隶制度的。所以 PC 里边就特别设立了一个基金，现在如果是过去和奴隶相关的，甚至是和黑人相关的，如果是能够进入到 PC 参加教牧的服饰，那总派给他3年多的什么无条件的资助、帮助、辅助啊！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知道这一点点背景。那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啊，因为他们南方的长老会强调教会是属灵的，啊，所以社会上有奴隶制度，我们不管啊，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支持。与此相反，主流的新教宗派，特别是那些保守、那些自由派，他们过度的参与制度化的政治，啊，过度的参与制度化的政治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到，啊，他们这种撕裂所造成的就是这个现象，啊，第一个，属灵的教会不愿意过问任何社会顾忌的教会，即使奴隶制度这样的大恶，我们也不发出声音。第二个，后者刻画的教会是什么呢？他们有非常详细的政治行动方案，他们以教会的名义发动弟兄姊妹。啊，甚至他们的牧师长老四处什么游说，啊，这个方面我们最典型的是，我们也不要说特别反对、特别支持，像台湾的长老会就把台独建国作为他们总会的什么纲领啊、方针啊，所以这些方面就知道他们和具体的政治方案绑架在什么一起。但是台湾的弟兄姊妹或者各族的弟兄姊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建制性教会能不能和具体的政治方案、政治计划捆绑在一起，其实这个地方需要慎之什么又慎。如果根据我们 PCA 的领袖，根据我们的领袖，这个应当什么分开啊？建制性教会 PCA 了，台湾的长老会呢，我们就不宜直接的参与大规模的政治变动和政治计划。当然弟兄姊妹有感动，你就用自我约束自发的建立政治组织或者其他组织啊，这个方面是有分工的。所以提姆凯勒啊，这也是 PCA 著名的牧者，他在21世纪教会成长学中就讲到，和这种区分有助于在各个模式之间架起鸿沟的桥梁 separation。 说只要持守住教会组织与教会生命体，就是教会作为一个建制性教会啊，教会作为神的子民，作为一个生命体，那么对正义和文化参与深深着迷的人，就可以避免落入早先主流教会的错误，失去传福音和门徒的意向。就说你想参加社会公益，想参加政治活动，这不要紧，在建制教会之外自发什么结合。但是当你参加建制性组织性教会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门徒什么培训，也不能够把共和党的，也不能够把民主党的宣传资料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啊这个车上贴来贴去，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原则上应当保持什么分离。我们这儿不是任何党派宣传、任何党派主张的政治场所，我们这里是建制性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提摩太就讲到啊，所以教会要忠心关切门徒门训使命的教会，世代人传福音，但是也参与文化行公益。但是参与文化行公益的时候呢，你要在建制性组织性教会之外，根据每个人的感动，成为自发自愿的什么结合。好，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教会，是上帝拣选的子民啊，确确实实基督为啊教会啊舍命。所以使徒保罗在这段满有圣灵恩膏的祷告中啊，其实就是为教会祷告。啊，弟兄姊妹，最深切的祷告是为教会祷告。我自己，我也相信在座的很多人，我们对于普世教会啊，对于受迫害的教会，对于我们主教教会的祷告远远不够。所以我们礼拜天9点到9点半，我们的长老、长老的太太、我们的执事、我们的执事的太太、我们各个小组组长、各个团体的带领人，每一个真正关爱教会、真正的想我参与施工的，首先要参与祈祷的、公道的施工。所以没有这样的公道，我们的一切行动、一切言论都是任意妄为；没有祷告，一切行动都是任意妄为。啊，当然没有行动，我们的祷告也是亵渎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这段满有圣灵恩膏的啊祷告中，就讲到说，不住的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啊，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祷告的时候啊，他是有一个三一的框架的。啊 ，Paulus 啊，他最近出版一个新著，威斯敏斯特著名的系统神学教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华人教会中几乎没有系统神学的教授。啊，这些博士生我大概了解比较多，少之又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概学习神学的，大概我们没有哲学的训练，没有历史的训练，没有法学的训练，你没有这些人文的训练，你就可以学 biblical study， 可以从语言的角度、段落的角度，甚至可以学历史神学。但是如果你没有哲学和人文的深厚素养，基本上无法进行系统神学的学习和研究。所以保罗在这儿作为一个 biblical and systematic 合乎圣经的一个系统的，他说首先是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啊，使你们真知道他，求父不断的用圣灵来光照我们，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人需要开心窍的啊，这个开心窍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到你，你什么时候能够豁然开朗啊？真的像诗篇23篇讲的一样，他是我的灵魂什么苏醒。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听教导，有的懂有的不懂，有的说懂了其实不懂，有的说不懂是谦卑真懂。那到底懂到什么程度呢？哥林多书信里面明确讲到，我们真的够明白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圣灵按记忆什么运行。也许有的时候牧者讲得好，你得到造就；也许有的时候牧者准备不充分，甚至讲得偏了、歪了。那就像斯布顿，我就经常讲的，斯布顿跟人祷告啊，主啊，你祝福他的女儿。那父母说：“哎，斯牧师别这样祷告，我们让你为儿子祷告。”他是不是说祷告我祷告是错了，上帝听不错的？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靠谁啊？要靠上帝。当然，我们作为牧者，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谨守。所以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弟兄姊妹，不光是牧师长老执事的恩召，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从上帝领受了什么call领啊，这个call领可以称之为恩召，也可以称之为天职啊，也可以称之为孔子所说的十五有志于学，32立，42不惑，52知什么天命。上帝预备我这一切， 他给我的天命，他让我为之生，他让我为之死的这个天命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明白上帝的恩召使我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上帝是我们的上帝，上帝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子民，我们也是上帝的什么产业。在我们的一生一生中，到我们是抱怨多还是赞美多，我们是沮丧多还是向外结果是多。所以我们确确实实，当我们越是仰望上帝，越是仰望耶稣基督，越是关注他人的需求了，你越是幸福，你越是满足，你越是成长啊。所以昨天啊，我们在郑姊妹给大家分享的啊圣经的辅导中，大家都啊同意啊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引申，那就是说，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我们有成就感；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有喜乐感；当我们越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和关爱，那我们就会得不到的时候，就会怨天什么尤人。好，弟兄姊妹，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弟兄姊妹，圣经上讲，上帝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是大能大力，大到使死人什么复活。为什么软弱？为什么我们挣扎？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走出创伤、走出沮丧、走出失败呢？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成全，而是我们常常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什么祷告。所以说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中啊，他就讲到啊，这个天路历程啊，这个行天路非常艰辛啊，看到一个房间里啊，这个燃着烈火啊，然后就各种各样的水管啊，向这个火上浇灭这个火。那弟兄姊妹，我们心中爱主爱人，越是参加教会服事，越是爱主爱人，我们心中燃烧神圣的什么火焰啊，但是各种各样的邪情私欲啊，外在的障碍啊，敌人给我们什么，要扑灭我们心中神圣的火焰。但是这个天路客特别奇怪的是，哎呀，这火焰不断的被人浇水，为什么还不灭呢？哎，他从正面转到背面，就看到有个人在那里特别的给这个火什么加油。所以我们要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你不要光盯着自己，甚至也不要光盯着别人，也不要光盯着哎呀看起来能够帮助你的牧师长老，他们也是有限有罪啊，也是有死的人。有没有圣灵的活水在我们心中不断的什么浇灌？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的应许说，喝了这水你还要什么晒渴。弟兄姊妹，我们喝了世界上的任何的水，你喝的越多越有依赖性，喝的越多对别人的期盼越大，失望和沮丧什么越大。所以耶稣就是说，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什么不渴，而且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什么江河。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进入我们的内屋，我们要在暗中求我们的父，他必在明处什么报答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就来不及一细讲啊，但是最起码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就看到啊，我们基督教所信仰的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一上帝。我们看到只有主耶稣基督是上帝与罪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弟兄姊妹，基督徒生活中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基督徒生活中你辅导别人帮助别人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什么自由。你看保罗在这儿祷告的是你们真知道他啊，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啊，是你们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一牌子都是先从什么知道开始，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你蒙了恩，你亵渎恩典。很多人得蒙弟兄姊妹的爱心，得蒙弟兄姊妹的帮助，得蒙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却常常没有感恩的什么回应。这个时候我们是亵渎上帝的恩典的。中国人家讲身在福中什么 不知福的，不知感恩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在这段经文中讲到，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我们得的基业，使我们知道上帝的大能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啊，基督啊是教会的啊救主啊，基督为教会舍命，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三十四节就特别讲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要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为什么我们不满足呢？因为我们常常并没有领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把世界和万有都赐给我们。然后讲，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什么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始终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虽然我们始终是以三一上帝为中心的，但是在我们的祷告中，在我们的侍奉中，在我们的默想中，正像受难周的默想一样，要多多集中在甚至以耶稣基督为我们默想行动的中心，效法他，背起十字架什么跟随他，这是同样合乎什么圣经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就讲到，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再啊往下看，我们看到第二点。第二点讲到，教会是上帝恩典的国度，基督为教会什么寻访。所以崇明牧师也有精心的预备啊，为大家准备啊查考使徒行传的资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五章，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这句话的，正是因为有了这句话，个人有了品格的独立，顶天什么立地。不管是家庭的家长，甚至是教会的牧长，社会中的官长，如果践踏我们的人格，践踏我们的自由，我们可以坦然的，甚至大声的、温柔的对他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什么应当的。所以整个文明的核心，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不是让美国永远伟大，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不是让中国大国崛起，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是爱他的人得什么益处的，每一个爱他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伤害一个人，就是伤害亚当，你就伤害了全人类，帮到一个人，帮助亚当，就帮助了全人类。所以我们总要从一个人做起。所以弟兄姊妹，这儿使徒们就特别强调，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他就是上帝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弟兄姊妹，你是上帝，你信耶稣，那我得到什么福分呢？你看底下什么福分。第一个福分，悔改的什么心啊？第二个福分，随着悔改的心来到的，就是赦罪的什么恩啊？弟兄姊妹，你得到了一切，你却没有得到悔改的心，你却没有得到赦罪的恩，那整个世界，你得到的一切对你都是咒诅。中国人叫八公山上草木什么皆兵，这万有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你在上帝面前没有认罪悔改，那神的震怒就经常在我们什么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彼得和众使徒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啊，圣父为耶稣做见证，圣灵为耶稣做什么见证，除他之外别无什么救赎。所以弟兄姊妹，刚才我已经给大家提到，我就不特别讲，教会为共和制啊，基督为教会的君王。所以我们在教会中，包括我们教牧的侍奉啊，包括我们爱心的交流，要有在上帝面前，在基督面前的那个看见和心智。第二点，基督徒首先当以基督为君王，顺服他，然后才是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主啊。麦弗逊·亨瑞他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讲，除非我们是以耶稣为我们的君王， 我们就无法得着他为我们的救助。我们不能期盼由他得到救赎和医治，除非我们放弃自我，接受他的什么统治。如果我们不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君王，没有顺服他的心智，总想哎呀你帮帮忙吧，谁拯救我，我就给他磕头，我就给你做仆人，我就给你做孙子。这个社会上那磕头作揖的多不多？多之什么又多。但是他们你怎么拯救他，他们也不会以你为君王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仅仅让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但是从来却不晓得我们得罪了上帝，从来却不愿意降服在耶稣基督的轭下。耶稣说你们要服在我的什么轭下。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是上帝恩典的国度，但是基督也为教会的什么君王。圣经上甚至说一句，当世界历史末了的时候，那些不让我做他们君王的人拉出来杀了吧。哇，这是福音书中的。所以说当我们在启示录中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凡是不降服在之下没有悔改的果子的，他们的结局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狐里。当然罪人都是巴不得有耶稣做他的救主，但是真的是很遗憾的讲，很少人哪怕是基督徒，更多的自觉自愿的，主啊你是我的王，我要什么顺服你。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三点啊，教会是上帝培训的军队啊，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就看到在约书亚记啊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所以我们常常让上帝帮助我们，不要帮助我们的什么敌人。但是其实我们不愿意站在上帝这一边，我们倒是祈求上帝站在谁呀，站在我们这一边。所以约书亚当时也是这个问的问题，就是这个模式。但是啊，上帝的显现回答说，不是的啊，既不是站在你这一边，也不是站在敌人这一边，是站在上帝自己什么这一边。所以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看到约书亚二话不说就伏伏在地什么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所以弟兄姊妹，相信上帝的应许都愿意啊，你升官你发财你长命百姓，你说我不升官我不发财我早死，没有人这么的啊。所以这是人性。但是上帝吩咐我们要爱上帝，爱人如己，爱我们的仇敌，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的啊。所以为什么耶稣在大使命中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守。现在我们注重的是应许，我们注重的是权利，但是我们不注重的是吩咐，我们不注重的是我们的什么责任。但是约书亚说，我主你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的臭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什么行了，在这么点点滴滴的事情上就能够顺服。弟兄姊妹，夫妻之间的顺服不是说大是大非啊，我就说哎，师母我累了，能不能给我倒杯茶水来，师母说凭什么，哎，那你说凭什么我再写篇论文跟他争辩吗？那这就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啊。所以说上帝说你把你的鞋脱下来，那就脱下来啊，这是吩咐。弟兄姊妹之间也要互相什么顺服，我们首先顺服上帝啊，第二在基督里彼此顺服，也包括妻子顺服丈夫，也包括各个方面不同层次的什么顺服。顺服的都是吩咐啊。今天夫妻闹矛盾，教会里有矛盾，不就是说这商量那商量，这讨论那讨论啊，最后都是权柄了，吩咐了，谁说了算了。如果要这样的话没完没了。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听从主的吩咐，我们也要听从配合那些啊上帝吩咐啊保守我们看顾我们的人的适当的吩咐。所以启示录17:14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什么得胜。那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三点：建制性教会不仅仅是关爱性的宗教组织啊，你不要认为教会只是关爱性的啊，一致性的。建制性教会其实应当培养弟兄姊妹成为基督的精兵。有志性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不是在建制性教会中打仗。有志性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我们蒙召侍奉的家庭与社会领域中为光什么？为也。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在我们自己呼召的岗位上发挥上帝赐给你的潜能，满足上帝赐给你的治理管理的欲望啊，弟兄姊妹，当官好不好？发财好不好？升官发财这都是好的，但是关键是你要合乎神的什么哎旨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啊。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简单的看到啊，基督教会当务的荣耀，我们默想的时候，建制性教会当有什么功用啊？祈祷传道，施行圣礼，培训门徒。建有志性教会要自觉地承担起治理全地家国天下的使命。建志性教会的教牧关怀到底分哪几个层次？牧长负责灵命性的关怀，祈祷教导宣教辅导，执事负责施工性的关怀，我们的执事财务管理，教堂维护，关挂孤独。在使徒行传6讲到15的推报，弟兄姊妹，不管是牧长还是执事，我们人人参与生活性的关怀，互相接待，彼此陪伴，生活上什么哎帮助。建制性的教会的施工参与，说弟兄姊妹，牧长与执事各就各位，各尽其职，互相陪搭，团队侍奉。弟兄姊妹啊，包括郑博士给我们分享的时候也讲到，共同生活，互相带祷，彼此认罪，以爱心说什么城市化。愿主祝福他的话语，也是我们在他的话语中得到医治和成全。阿们。